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妻子的苦口良言，助我绝处逢生的故事。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要讲的是了不起的老丁，善恶一念间栏目您将听到的故事是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 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肺炎疫情燃烧中国20省，病毒基因序列生变；山东69岁徐世英被劫持入狱，曾遭8年关押折磨；江西付金凤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大陆官媒报道称，2021年10月17号新一轮武汉肺炎病毒疫情开始后，截至11月5号北京、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山东、河北、黑龙江、江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湖北、浙江、辽宁、河南、陕西等20个省区被波及，其中黑龙江、辽宁、河南确诊病例增加，数量排前3名。中俄边境城市黑龙江黑河市、河北省会石家庄市近期出现的首例确诊患者都已打过3剂武汉肺炎病毒疫苗。中共当局11月5号承认，黑河市新发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基因测序显示多条传播链同时发展，这是由基因序列与以前在中国看到的病毒不同的病毒引起的，即在一些患者中检测到导致感染的病毒基因序列发生了病毒突变。在中国大陆疫情持续蔓延的同时，各省市地方政府继续实施更严厉、更广泛的限制措施，数以万计的人根据他们的手机定位数据被政府标记为可疑接触者，并在未被确诊为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下被标记为需要隔离。
如果个人手机数据出现在已知武汉肺炎病毒患者同一位置网格中约 0.8 公里的重要区域内至少10分钟，此人则被归类为受感染者的所谓时空共享者。他们通常会毫无预兆地发现自己手机上的健康码变成黄色，然后被要求向社区当局报告他们最近的行踪，并在三天内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即使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们仍需继续自我隔离14天。在此期间，他们不得离开家，即使购买日用品也不行。官员称，这项措施为自我健康检测。还有网民表示，位于大连市的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已经发现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感染了武汉肺炎病毒，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四川成都出现疫情后，西南交通大学11月7号发布紧急通知称，禁止学生出校门，除非获得审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9号，山东省德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徐世英女士被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张希坤、刘大伟等人绑架，于10月18号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非法刑期为两年半。德州市德城区法院法官白雪在电话里声称，这是处理2014年的所谓案件。徐世英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真诚善待他人。自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徐世英因坚持修炼遭受过至少12次绑架，4次强迫送洗脑班，一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以及骚扰、抄家、勒索罚金、监视居住等多种迫害。2013年9月，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张希坤、刘大伟、段慧娟等人尾随法轮功学员到徐世英家大门口，绑架了徐世英等6名法轮功学员，抢走法轮功学员的现金共计7万多元。后来徐世英被放回家，并被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监视居住。2014年4月，徐世英被德城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零6个月，监外执行。现在，中共又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再次将徐世英劫持到监狱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付金凤女士2021年10月17号遭南昌市墩子塘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遭受迫害。现年59岁的付金凤原是南昌市血战护师，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原本一直弯曲的右手小指不知不觉中变直了。修炼后身体健康，没有吃过一片药。他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得到了同事及家人的普遍称赞。然而，付金凤却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迫害。2016年，付金凤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至2019年底，付金凤遭受了4次非法拘留，共计70多天，2次非法劳教，共计4年零8个多月。3次被送洗脑班，关押数十天，一次被非法判刑3年，受尽奴役折磨。一次次的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迫使付金凤夫妻离异，母亲在悲愤中离世。付金凤90岁高龄的父亲付明珍，原本在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但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老人经历女儿的多次被冤狱迫害，老伴的离世，再加上近期的骚扰，于2021年7月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游行，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仁义坛练功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6号，加拿大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反迫害游行，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好、中共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沿途获得市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有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应该得到更广泛的关注。游行队伍从皇家山大道西端向东行进，在2公里长的路途中，道路两旁的观众以鼓掌、竖大拇指、鸣笛等方式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身着蓝白相间传统服饰的天国乐团打头阵，乐曲声一路回荡，洗涤人心。跟随天国乐团之后，是由西方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功法展示方阵，他们面带祥和微笑，向观众展示柔和悠缓的功法。最后一个方阵是横幅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灭中共，结束迫害等一幅幅醒目的大型横幅，向人们传递着真相讯息。很多市民反馈说，他们觉得游行传递的信息很重要。一对来自多伦多的夫妇感慨地表示，横幅上的内容让人过目难忘，这些都是主流媒体避而不谈的事情，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据明慧网报道，台湾法轮功学员常年在嘉义地区的仁义潭水库景区练功讲真相。2021年11月7号，当地部分学员如往常一样在仁义潭练功，吸引许多游客观看。一对居住在嘉义县水上乡的夫妇常利用假日到仁义潭散步，先生说，看学员练功感觉很祥和，心情会很平静，疫情中还这么坚持，非常敬佩他们的精神。嘉义地区的仁义潭水库是台湾中南部闻名的风景区，游客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游客往来的马路旁的广场上练功。从嘉义县民雄乡赶来的法轮功学员戴女士是退休的幼儿园园长，经常参加练功活动。她表示，我们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世人，把真善人的理念广传出去。她觉得，在这次波及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的疫情中，民众更需要了解真相。几位法轮功学员在仁义潭长堤入口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一位学员介绍说，仁义潭水库假日时游客很多，民众都很乐意接受真相资料，我们也希望有缘人能来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27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目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继续扩散全球。截至10月下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亿4千万，染疫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对疫情数据的隐瞒。另外，病毒从南非变种到英国变种，再到印度变种等等，令医学家们难以预测和给出如何防控的结论。专家认为，病毒就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环节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大爆发，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其传染性和致命率高的可能更难以招架。现行最主流的应对方法是接种疫苗，从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到提倡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然而并未阻止人们接种后的被感染和传染给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反应层出不穷，却被媒体刻意隐瞒，民众并不知情。事实证明，疫苗是医学成果，不容置疑。但是通常说来，正常的疫苗推出是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 安全性和时效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才会广泛推向社会。然而，如今市面上的疫苗，绝大多数都是仓促上市，边用边摸索，过程中疫苗的毒副作用也暴露无遗。就说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吧，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由此可见，不能把疫苗当作防疫的唯一指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明白人都知道，瘟疫爆发并非偶然，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酿成世人的业力大到了临界点所致。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来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却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取代，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众所周知，养生需重德，那么要想增强对瘟疫的抵御能力，同样要从归正做人之理，也就是道德的层面上着手。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常言道，心正不招邪，其实也都包含着这层意思，都明示了健康与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的理念与免疫力存在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之体可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这样看来，做好人是提高个人免疫力的关键。那么符合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好人？这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究其实质，做好人是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传统文化中也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一直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斗争思想，在虐杀超过8000万民众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甚至连寺院和道观等宗教信仰的场所也遭到了中共的腐蚀和败坏。很多有名的寺院主持都是中共的高级党员干部，空披一身袈裟，人品却极为不堪，嘴上喊着修心向善，背地里却敛财贪色，这在大陆的媒体上已经有过大量相关报道。如今新冠病毒的出现，正是对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动中国人整体道德下滑的警示。真善忍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也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更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量。诚心诵念时，人体细胞所产生的振动频率就会与宇宙发生共振，可消灭瘟疫病毒等阴性生物，自然就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这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是应该万分珍惜的希望。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瘟疫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瘟疫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就在一念间。现在科学也发现了， 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在通常之外的空间维度看，人的思想念头明摆着在那儿，人人各有不同。瘟疫有眼，感染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又善，上天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也有选择性，是不会看走眼的。归正自己为人处事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爱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抓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机缘稍纵即逝，切切珍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明的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 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人生有如过山车，高峰和谷底常不期而至，令人措不及防。事业有成的他忽然罹患重病，人生陷入绝境。此时妻子的苦口良言助他绝处逢生。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妻子的苦口良言助我绝处逢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妻子的苦口良言助我绝处逢生。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商场上小有所成，他比较有做生意的头脑。曾经的他一门心思挣钱，觉得人生吃好喝好就万事大吉，因此除了钱他对别的都不太感兴趣。然而天有不测风云，3年前他的消化系统出了大问题，久治无效，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1年多以前的一段神奇的经历带他走出了苦难，如今他身体强健，重焕青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大家好，大家就叫我王建强吧。我家是搞个体经营的，多年来我一直在生意场上打拼，也算是个小老板了。由于在事业上小有所成，所以我天天只是想着如何吃好喝好，而且除了钱我什么都不信。手里有了点钱，底气也很足，脾气嘛也变得有点臭。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的坏脾气被妻子的宽容和善良所化解，所以这些年我感觉到挺知足的。我什么都不信，而妻子却有信仰，她总是告诉我吃亏是福，不失不得。我觉得人与人不一样，我说服不了她，她也别来干涉我，可以说我们夫妻之间一直相安无事，家庭和睦。2018年年底，我的身体经常感觉不舒服，逐渐的越来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胃里面全都是气，胀得像打满了气的皮球，一点食物都吃不下。这种胀痛的感觉真是让我难以承受。到了2019年年初，我的病情加重了，从胃到小肚子整个腹部胀得非常厉害，根本不敢吃饭，只能少喝一点稀粥充饥。到医院经过检查，结果显示消化系统没有好的地方，全都是炎症。从此以后，我开始了四处的寻医治病。西医看了，中医也看了，省城里最好的医院全都看了，吃药无数，打针无数，用尽了一切的办法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我的体重从180多斤掉到了150多斤，医生摸了我的脉，告诉我说我体质弱得还不如一个妇女。那时我真是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妻子看到我这样，觉得医院也没有办法了，就对我说，虽然你以前啥都不信，但现在医学都没有办法了，那你就试试修炼法轮功吧， 祛病健身真的有奇效。可是我压根儿不相信，还和妻子辩论起来。就这样，我每天依旧承受着病痛，愈发感到度日如年，心情压抑。到了2019年年底，我的病情更严重了，阑尾部位也时常痛得厉害，连家里的生意都不能打理了。妻子又和我说，让我修炼法轮功。当时我和他开玩笑地说，让我练也行，给我托个梦，我就信。妻子没说什么，我也没太在意。没想到第三天的晚上，我就真的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是一个早上，我去路边的摊位吃早餐，天还是黑的，东方的天空刚刚有一点点发白。我坐在了靠路边的座位上，刚坐下，就听见靠东侧邻桌的人喊：看看，那是啥？别人都起身到棚子外面去看，我也好奇的一侧身，就出了早餐棚。我看到东方的天空上，有一小块粉红色的亮点，逐渐的越来越大，最后一下子就散开了，变成了方方整整的四个大字。法轮大法，四个粉红色的大字实在是太亮了。随后有位男子的声音说，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已结束。虽然这是在梦境中，但我一下子想起了妻子平时经常告诉我的话。她经常跟我说，你不相信法轮大法，可这是真的，如果有一天真的碰到危险时，你可千万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这九字真言能保命啊。想到此处，我马上就双手合十，反复地念九字真言，把自己都给念醒了。醒了之后我就睡不着了，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我连想都没想过怎么会做这个梦呢？而且还那么清楚，真切。第二天，我和妻子说了这个梦。妻子说，这是李洪志师父慈悲，点化让你修炼呢。我还嘴硬地说，做梦的时候，什么都可能梦得到啊，这算啥呀？要让我相信，再给我托个梦吧。一晃到了年底，这是我一年当中生意最忙的时候，所以我只能天天打针吃药，硬挺着忙生意。有一天阑尾部位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得真是感觉生不如死。邻居诊所的医生说，你应该去做个手术，这样一直疼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疼得不敢动了。妻子说，这都夜里十一点半了，哪有好医生给你做手术啊。我说，是啊，那怎么办呢？真是感觉无比的闹心啊。妻子停顿了几秒钟对我说，我给你拿来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你听听吧。当时我已经疼得没心思想太多了，顺着他的话说，拿来吧。妻子给我戴上耳机，我就开始听。听到十多分钟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了大约半个小时，我醒了。醒来后，我一愣神儿，马上就想起来，对呀，我有病，刚才疼的都不行了，可我怎么睡着了呢？我立即用手去摸疼痛的部位，第一感觉就是胃里的胀气一点都没有了，肚子也缩回去了，阑尾部位一点也不疼了。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好像换了一个新的内脏。我就想，这怎么可能呢？一年的病我到哪儿都没治好，就这样瞬间消失了？难道这法轮大法是真的吗？我脑袋里胡思乱想着，特别精神，一点也不困。过了好久，我才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我就感觉饿了，吃了一碗干饭。我都已经一年没吃过干饭了。我心里想，难道妻子说的是真的？又一想，能不能是我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好了呢？这时，我也没有和妻子说我的感受。我想，如果我坏肚子的毛病要是好了，那我就真信，再等几天看看。因为我在20多岁时就开始喝大酒，吃刺激性的食物，所以肚子一直都不好。这么多年了，每天都得大便3-4次，有严重的结肠炎。就这样，我等了一个星期，不但坏肚子的毛病没有犯，所有的病症都没有复发，而且体重增加了，身体越来越有劲儿了。至此，我如梦方醒，终于明白了，我的身体真的是在康复了。妻子跟我说的话是真的，法轮功真的有神奇的去病健身的效果。回到家，我和妻子说，这回我信了，我是真的信了。李洪志师父接二连三地点化我，不断地给我机会，我终于醒悟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修炼。妻子听了很替我高兴。2020年1月1号，我开始正式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我现在的身体就像20多岁的时候那样身强体健，走路生风。除此之外，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懂的修炼的道理，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全部改变了。我知道了，活着的目的不是吃好喝好，还有更高尚的追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果不是这场大病，我可能还沉湎于金钱和享乐，或许已经病入膏肓。生命的脆弱常常是不堪一击的，多亏了妻子的良言苦劝，我才能有幸修炼法轮大法。我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好，听众朋友，今天王建强因妻子的苦口良言而绝处逢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是法轮大法日专辑将带给您的是了不起的老丁的故事。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了不起的老丁。我是有个农村老头，人们都称他老丁，今年68岁，一个不起眼的老头，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人。不起眼和了不起咋用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呢？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这场残酷迫害后，老丁寻思，如果法轮功不好，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练？联想到自己前半生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他知道共产党从来都是把好人当坏人整的，他把谁说得越坏，这人一定越好。江泽民这么诽谤法轮功，法轮功一定是很好的。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借来了《转法轮》，认真地读了一遍。他从书中知道，法轮功是佛家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修炼法轮功不仅能使人身体健康，还能使人道德升华。那么说来，李洪志先生是来传法救人的，就是爱国爱民的。法轮功对国家对人民只有利而无害。中共打压这样一群好人，就像中共过去搞的那些政治运动一样，是中国人的灾难。老丁仔细观察身边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和他们聊天，和他们讨论一些问题，他发现法轮功学员确实都很好。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认真听，发真相资料， 他也要，甚至看到别人扔掉的真相资料，他都要捡起来，正好拿回家收藏着。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告诉他把捡到的真相资料再发出去，他不干，说放在家里，过些日子还要拿出来再看呢。他还看了九瓶共产党、江泽民奇人和其他的真相光盘，对法轮功的真相是越来越明白了，对法轮功也越来越佩服了，对共产党的本质也越来越清楚了。他没有修炼法轮功，可他不知不觉的会给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讲真相，并且讲的还有理有据。老丁家的村是个城中村，村里闲人挺多，老丁出门后看到哪个地方有闲聊的，自然就参加进去。他还总是把话题往法轮功上引，讲中共怎么坏，各级官员如何贪污腐败，坑民害民。因为他看过九瓶共产党，讲得头头是道，大家都爱听。他也讲法轮功如何好，中共是怎么酷刑折磨那些坚持修炼的人，把他在真相资料上看到的都讲了出来。当然了，有人爱听就有人不爱听，不爱听的就说些从中共电视上学来的那些诽谤法轮功的话，老丁听到后会大声呵斥，法轮功怎么了，你怎么这么愚昧。大家都是老街旧邻的，对他也没有戒备心，都爱听他讲。一次他得到了一张真相光盘，自己看完后觉得很好，心想也得叫老邻居们都看看。于是他拿着光盘到邻居家去了，说，我这儿有张光盘，听说挺好的，我家没有机器放，到你家放，咱们一块儿看看吧。他用这个办法让好几家邻居都看了这张真相光盘。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位老者，是个80多岁的退休教师，老丁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的真相。不料这老者被中共谎言毒害得挺深，不听老丁讲的真相，嘴里重复着中共电视报刊上对法轮功的诬陷之词，还说了些难听的话。老丁一听急了，态度严厉，声音很大的对老者说，你这个榆木脑袋，光听共产党的谎言，真是有志不在年高，无知空长百岁，就你这样的脑袋能教出好学生吗？我不稀和你说了，转身就走了。过了几天，在大街上他俩又碰面了。老丁以为老人被自己数落的不会理自己了，谁知老者竟笑嘻嘻的主动跟他打招呼。去年腊月的一天，老丁在街上捡到了一张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光盘《我们的故事》，他赶紧拿回家去看。当看到几位学子遭残酷迫害的时候，他老泪纵横，哽咽地说，我要给他们捐款。其实老丁家里的生活一点不富裕，他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等看完了才知道片中的主人公都已经出国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他太感动了，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他提笔写了一段话，然后找到了法轮功学员，千嘱咐万叮咛，让他们一定想办法把他的这段话转给新唐人电视台，转给片中的七位大法弟子，以表达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新唐人电视台，观看我们的故事有感，向王维宇、刘文宇、萧敬、黄奎、孟军、于平及所有法轮功学员坚强者致敬，真正是中华精英，大义凛然，前赴后继，国民有望，为中华学子深感骄傲。中国大陆公民丁。现在老丁依然以他自己的方式出去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这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了。老丁说，要是中国人都能认清中共邪党本质，不用外国人来打，共产党一定得垮台。老伴儿对他说，你老出去讲这些，人家不得说你也练法轮功了。老丁认真地说，我还不够格呢。法轮功学员听说老丁的事都夸他，老丁你真了不起。
85岁病危的母亲从鬼门关回来了。她说她被两个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了一个黑屋前，把她往黑屋拉。她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她，后来就醒了。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85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的故事。今年年初，85岁的母亲在老家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急忙送进医院抢救，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哥哥弟弟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没有惊慌，在母亲耳边说，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昏迷中的母亲居然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有救了。以前母亲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曾经被关进看守所，每次回母亲家她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经常训斥我不要到处乱跑，对大法也产生了排斥。然而母亲自己的几次亲身经历后，她对大法越来越相信了。3年前的一天，我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去赶集，为了躲避一辆大卡车，我们俩连人带车掉进了路边一米多深的沟里，三轮车没有翻，居然在沟里转了个弯停了下来，母亲被甩出去摔在沟里。神奇的是，母亲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哪儿也没摔着，连疼都不疼。那一年母亲已经82岁了，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说不定就摔瘫痪了。我对母亲说，快谢谢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这次母亲确实相信有神佛呵护，赶紧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年前，母亲在宜家做客，突然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不省人事，吓得姨把我叫去，急忙送到医院。我趴在母亲身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着头，不一会儿就醒了，没做检查，也不打针吃药，就回家了。母亲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的命。从这以后，他再也不阻止我出去讲大法真相了。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半夜回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一次，母亲在深度昏迷中还能点头答应念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会醒过来的。果然，昏迷了一天后，母亲醒了，只是口齿不清，大小便需要有人护理。我时常叮嘱母亲，时时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母亲每次都认真地答应着，看得出他在心里确实也在不停地念。母亲恢复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出院了，回家后慢慢说话也清楚了，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现在母亲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奇的是头发开始变黑了。问起母亲昏迷时的情景，她说她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一个黑屋前，把她往黑屋子里拉，她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她，后来就醒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把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现在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辈子的火爆脾气也没了，原来紧绷的脸变得祥和，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师父在给母亲净化身体的同时也净化了思想。一个生命不管以前犯了怎样的错，只要对大法有了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救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